我感动是要讲的见证，就是那个在，我觉得神都有预备哈，就是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在 Sheraton 这边聚会，然后我们的器材这些 keyboard 架子都要用车子载。那当时是一位弟兄在，然后那个弟兄要在96年春天的时候要回台湾，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弟兄要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说，那怎么办？这些器材怎么办？可是，在他回去的前一个月，就是去年96年的前一个月。他回去前一个月的时候，我在车上祷告的时候，就突然间后面车来撞我，就变成我要换车子。然后我要换车，我就觉得说，一定有神的旨意。然后我就开始要换车，必须要寻找车子。可是我银行钱很少，我只有5400块钱可以买一部旧车。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开始想要找自己喜欢的车子啊，然后就开始到处询问，然后问人家有没有什么车可以买。然后后来有一位全文会的弟兄跟我讲说，他有一个姐夫的车要卖，是 Corolla，是一个 Wagon，是92年的车子。我就说，那不错嘛，我就看看那个 Blue Book，就一看是7000到8000块，我就说太贵了，买不起。然后后来那个弟兄又跟我提一次，我就跟主做个祷告说，主啊，如果是你要我买的话，你让我看一看这个 Wagon 长了什么样子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我都没有看过那个，我总觉得威根好像就是那种老头子开的那种很丑的样子，那我也不会想去开那种车子。一个单身的弟兄来开的话，我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在那个 garage，我就突然间看到一个 Corolla 的威根，我就很惊奇，我就一直在那边看，我说哦，竟然威根还有流线型的，我觉得很漂亮。我就在那边看的时候，我就正在看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走过来。我就问他说："这是你的车吗？"他说："是。"我说："这个车几年的？"他说："91年的。"那我就说："那92年的车跟这个一不一样？"他说："一样。"当时我就心就生出一个很喜欢的感觉。我相信是神在我里面工作的。可是当时我虽然喜欢，我突然讲到说："神啊，你真的要我买这部车吗？"可是我真的没钱呢，我只有5400。接着我就忘记了。后来过一个礼拜，我要找车的时候，我就开始要拨电话要找一部车。结果我看那个电话那个报纸的时候，我发现有一部车比市面行情价便宜1000块，我好高兴哦！我就急忙要拨，然后急忙约到那个人，就跟他讲说我要去看车。然后我就正当我要离开公司要出去的前一刹那，我就想到说，好像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主。我觉得我好像太匆忙了，所以我就跟主耶稣讲说，好吧，那主耶稣，我要跟你祷告，这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旨意，一口气要花那么多钱买一部车子。我就跟主祷告，然后我正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一半，突然间我的电话铃响了，就一接，原来是我全会弟兄的姐夫，他就跟我讲说："哎，你不是要买车吗？"我说："你那个是 Corolla 92年 Wagon 对不对？"他说："对对对，可是太贵了，我只有5400元。"他说："没关系，你先看嘛。"结果我就说："好，那我先看一看好了。"结果后来事实上我心里就一直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好像 好像就是说，真的是神要我预备，我就跑去跟那弟兄讲说："哎，你这个车真的是我祷告过的耶！"我就跟他这样子讲，他会说："哎呀，既然是神说过，那一定要卖给你了。"那我就说："我只有5400元，没关系，卖给你。"结果就买了这部车子。那感谢主，从过去到现在，刚好当我拿到车子的时候，刚好那个弟兄也回台湾了，然后就是由我来载这些器材，这样子主有所预备。好，分享到这。
下个礼拜弟兄姊妹要来分享你如何在生活里面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你觉得你的见证可以给弟兄姊妹有一些法则、一些帮助的，欢迎弟兄姊妹可以再来做见证。感谢主，玉腾这一部车一直在为教会效力哦，所有教会这些器材哦，那个就是要那个威根的车子才能够放得下。感谢主，所以我们会发现说，明白神的旨意何等重要。那刚好本来载器材的那个弟兄回去之前发生这些事，那这个弟兄也愿意仰望主，所以主那个衔接的这么好，那你会发现神真的在我们生活的一切大小事上，他一直在留意的在带领，他也在管制，那我们就是要留意的跟随主，否则会错过许多神美好的旨意。那我上个礼拜讲到有关就是 我说我的初恋啊，那个如果我那时候没有问主的话，那我就会结婚了哈，然后我会完全走出另外一条路来。好，那我的意思呢，就是指说我那时候还好，我有问主，好，我也愿意顺服主，以至于当我后来放下了，而且后来也全时间服侍主，那这17年来我发现神每一步是带领的那么清楚。我很多次我太稀奇说，主啊，原来你在我身上有这些旨意。好，那所以我讲那个意思呢，是指神在我身上的带领，如果我没有问主，我今天会结婚然后等等的哈，那我并不是指说结婚就不好。好，我意思是说我们要问主。好，例如说像荣教士的妈妈，她就是想要独身，好，想要全时间服侍主啊，可是神就不要他独身，神要他结婚，好，而且呢是嫁给一个医生，好，一个乡下医生，好，那所以呢生出荣教士来。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那时候就是坚持啊，我就是要独身，我就是要全时间服侍主，那今天就没有荣教士了。好，因为神在地上，他也需要有人为他的旨意而结婚，生养出近前的后代。所以我在这个清新小家那个讲交友与婚姻，我就讲的比较详细。结婚不结婚，我们需要仰望主，不是我定义这样定义那样。好，那另外我讲到说我们要把感情奉献给神，好，那让神在我们的情感上行割礼，这是每个人一定要做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的天然的情感没有奉献给神，没有让主来行割礼，让主来管制，那个天然的情感常常会带给你所爱的人很大的瑕疵。常常你越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带给他越大的瑕疵。那这就是造成为什么地上有许多父母最爱孩子了，对不对？可是常常那个父母，特别是宝贝儿子只有一个啊，那个独生子，常常那个独生子后来就是一直想挣脱他父母，想离他父母离得远远的。那其实他父母那么爱他，什么好的都要给他，可是就是那个天然的爱常常给他都快喘不过气来，那个瑕疵。那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常常你恋慕你的丈夫啊，你这样就是很爱他，恋慕他，要一直要跟他在一起，你就使你的丈夫没有自由。每个人都需要有自由的空间，所以那个天然的爱常常给对方带来的就是瑕疵，以至于就是越想挣脱。好，那所以除非我们把我们的情感奉献给神，就是求主在我们的感情上行割礼，让我们用神的爱，基督的爱来爱人，爱你的另一半，爱你的孩子，这样的爱才健康，这样的爱才会带给对方建设性造就。好，那你会发现常常都是这样子，那个父母呢越爱主，心越不在孩子身上的呢，哦，那个孩子就越爱他的父母，好尊敬他父母，就好。那所以我们情感一定要奉献给神，在我们的情感上行割礼，那你才会有美满的婚姻，你才会有幸福的家庭可言。所有天然的情感常常到后来就带来很多的悲剧。那另外呢，我讲到说如果你仰望主，哎呦，有千百个印证，可是当对方说我没有这个感动，就是我寻求过主，好，实在不是神的旨意，当对方跟你讲这样的时候，你要放下。好，为什么说要放下呢？因为如果你没有放下，你没有办法硬掐着对方的脖子说我有很多印证，你一定要跟我结婚，没办法的。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后来有很多人在这方面就是等了4-5年，等了10几年，甚至精神病。好，那有可能，我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当对方他说不，我已经寻求过了，不是神的旨意，我们需要放下，因为这表示你最后一个印证没有得着，最后一个印证。所以对方是不是也是他觉得是，这常常是我们最后一个印证。所以最后一个印证没有印证了，那就是不是了。 那当然也有一种情形是，这个人他真的是很跟随神，他也不是天然人喜欢对方，那是神真的让他很清楚是神的旨意。好，可是对方呢，他就是不要，他就是不要。好，那所以也有这种情形，那对方的不顺服呢，好，那是将来在神面前交账，是对方在神面前负责。好，那这个人呢，他如果他虽然觉得是神的旨意，他要跟对方结婚，可是对方就是他不顺服的话，那你放下，而且你真实的来主的面前要主自己，你也告诉主说，主，我真的实在需要结婚，我也看过这样的人，后来主也为他预备，而且预备一个更好的，我真的见过这样的，是个姊妹，好，那年龄也相当大，相当大，好，而且在教会里面呢，就是等于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本来是交往的，等于就是说弟兄呢本来觉得是神的旨意，然后追姊妹，好，那姊妹呢把姊妹带来追求，姊妹也开始被主吸引，好，所以两个在这个教会里面，不是我们这，是在我们台湾。好，那两个在教会里面呢，然后可是交往一段，我不知道交往一年两年我忘掉了，后来弟兄就是觉得姊妹的脾气他受不了，好，所以他或者说姊妹那个心狠在弟兄身上，常常就是很黏，那弟兄也会受不了，好，所以后来弟兄就不要，他就是不要，好，那所以也很不好意思，因为全教会都知道，那所以姊妹哭啊哭啊这样子啊，也没面子，而且年龄又大啊等等的哈，这样。可是后来主为这个姊妹预备一个弟兄，非常非常的好，他们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很相爱。好，那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姊妹并没有因此来埋怨神。这姊妹没有因此来对神叫啊埋怨神啊，然后就算了，我远离神了，没有，他继续谦卑的就是放下面子，继续在教会里这样追求主，追求主，这是不容易的事，可是他愿意这样子，后来主为他预备这么好的一个弟兄。好，那所以我的意思是指说，如果对方他是仰望主的，很清楚的告诉你说我觉得不是，那不管你有多少印证或者你觉得多清楚，你最好放下，最好放下。好，那可是还有一种情形呢，是跟我讲的这个情形不一样的，就是说例如这个弟兄他仰望主，他非常清楚，好，那他非常清楚是神的旨意，而且他也没有一点凭自己天然的喜好，好，外貌啦等等他都没有，他真的是里面主很清楚，就是让他知道他的另一半是这位姊妹，就他就请这位姊妹仰望。可是这个姊妹呢，他知道这个弟兄很好，是很好弟兄，可是他就一点都不吸引，所以他就说他就不想仰望，连仰望都不想仰望，他就说我们就是弟兄姊妹就好了哈，不要谈感情的事。好，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跟我讲的情形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弟兄呢，他就还是继续的祷告主，他并没有去一直去给那个姊妹压力，说我觉得是神的旨意，你一定要嫁给我。他没有，他就是继续的祷告主，说既然是你的旨意，那你自己要来成全。好，他并没有去给他压力。结果后来呢，那个姊妹呢就改变了，好，他就也觉得是神的旨意。好，那后来他们结婚。结婚几年以后呢，实在也发现他们实在是神的旨意，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国，他们两个的配搭在教会里的服侍非常美，非常好。我也发现这个弟兄真的很需要这个姊妹的帮助。那这个姊妹自己结婚几年以后，她也觉得她的弟兄是最适合她的。那这个情形跟我上礼拜四讲的情形不一样，就是说他根本连仰望都不仰望，所以这个清楚的人呢，你还可以在那继续的祷告， 等下去。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对方已经仰望了，而且你也知道他不是随便的，他真的仰望清楚是神的旨意，真的不是，他已经说他仰望过，而且很清楚告诉你不是，那你最好先放下，放下，不要再等。而且你说，主啊，那我虽然仰望是这样子，我也觉得是你的旨意，那可是对方说不是，那我愿意放下。如果还是你的旨意，你自己要再带领他，好，那但是在我的里面是完全放下，那你就不会在那一直等。一等是很痛苦的，等使你的眼目整天都在他的身上，使你在那一直期待着，好，那这是很痛苦的，而且很容易给仇敌留地步。好，那我上个礼拜呢，有一位姊妹，礼拜五他就告诉我哈，他说江姐，那个我知道你那个，他就说你礼拜四讲有关这个感情的事呢哈，有一两点呢，他说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你可能你只要再多加一句话，就不会有人有误会这样哈。那结果他跟我讲，我就很谢谢他。好，我很谢谢他告诉我，我说好，那我下礼拜我再来补充。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上礼拜最后面，我本来没有预备要讲，但是讲到最后面的时候，我里面忽然里面一个感动，说要讲感情的事，里面有一个这样感动，所以我就开始讲了。可是时间已经很少了，好，已经有一点来不及，所以我并没有讲的像清新小家那个交友与婚姻，去各个角度啊，各方面去讲的比较清楚。好，可是怕有些人呢，就是听了会有一些误会这样哈。那我就很感谢这位姊妹这样告诉我。好，那我就是借这个机会也跟弟兄姊妹们讲一下有关我们听到的态度。一个讲员在台上讲一篇信息，无论五六十分钟、六七十分钟，或者一个人在上面做见证，也许他只做五分钟见证，都有可能某一句话他没有讲的那么完全，其实他的意思不是那样的意思，可是呢，因为他没有再去讲说但是讲另外一方面，那可能下面的听起来有时候就会误会。好，那你要留意，就是不要你一听起来好像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好，然后就开始觉得说哦，怎么可以这样讲呢，好，怎么是这样，然后里面就开始觉得很烦了，好，那就有黑暗，这样很容易给仇敌留地步，好，而且呢破坏肢体之间的合一跟相爱。好，你想想看，夫妻讲话，比如说丈夫对妻子讲一句话，他的用意明明是好的一句话去，可是妻子有时候一领受就是一个不好的意思，两个人之间而且都生活在一起成为一体的，讲一句话都有可能误解。在台上有时候你这样讲的里面，很有可能是你领受的错误，也有可能是讲员他没有讲那么清楚，可是他的意思不是那样的意思。所以呢，在我们听到一定要留意，如果你听讲到你会有一些觉得诶，怎么会是这样呢，你最好去找那个做出口的那一个人去问他，请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意思，而不要在里面就开始嘀嘀咕咕啊，然后不满啊，然后就开始讲啊，就开始说诶，怎么可以这样子，什么时候就造成一些破口，教会的破口。我指的不是说对我，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各个教会来追求的，你对你的传道人、你的牧师，或者你听一篇见证，你不要有一句不合你的意思啊，或者跟你的理性，你过去所以为不以为啊，你马上就开始反啊，然后说你这样很容易给仇敌留地步。那我就非常的谢谢这一位姊妹，好，她很了解我这个人，所以她听了她不会误解，可是呢她就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误解成这样子。好，例如说我讲的是就我个人，我说还好主保守我没有走错路，可是怕有些人会以为说哦，那是不是结婚就是次好的，而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好，我在清新小家就有讲到，好，结婚不结婚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且呢大多数的人都是要走结婚的路线的，独身是神特别的恩赐。好，那但是在这个时代也确实有很多人他并不是有独身的恩赐，但是也一直没有合适的对象，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好，那没有合适的对象呢，有时候也跟我们这个人一直不愿意好好学功课也有关系。好，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脾气呀，我们的性格啊，我们就是一直不愿意好好的被对付下来。好，那所以呢，你个性要很强，都要做王。好，那另外一半他是要娶一个柔顺顺服他的，可是呢，我是希望嫁一个听我话的，那怎么可能在一起呢？好，那还有很多方面，就是说一个人，我们在有一些你错过了结婚的机会，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性格上没有去愿意好好的学习，接受对付，好，愿意成为一个成熟的。我们在交友与婚姻里面讲到那个我们的对象，每个人希望的对象就是一个成熟的。那我们有讲到怎么样的表现是一些成熟的表现。好，那因为你跟一个成熟人在一起，你很舒服。好，那有些是因为这些而错过婚姻的机会，另外也有一些是因为自己的一些任性。也许神为他预备的是某一位，可是呢，是因为当时呢，只有他就是觉得看不上眼，哈，就长得不够漂亮，哈，或者觉得这个都这么内向，一点不风趣，哈，跟他在一起也没意思，哈，啊，或者等等的，有很多原因这样子，哈。但是另外也有一些人，神就是要他为天国自淹，哈，而且他觉得这样太快乐了。好，但是不管你有结婚没有结婚，我们的情感一定要奉献给神，你一定要把你的情感专一的来爱主自己，你的婚姻才有幸福可言。包括结婚的人，你可以去问很多结婚的人，他是不是结婚以后对方就可以完全满足他的情感？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神造婚姻在地上是要我们借着婚姻夫妻的相处，让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教会，何等的爱我们，而且要让我们的心更归给他。所以一切的这些人际的关系，神都是要让我们更体会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这是他的目的。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节。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谢谢。这里讲到说，耶稣说他放出自己的羊来，他就在前头走，好，他就在前头走。他说羊也认得他的声音。所以今天在新约的时代呢，我们每一个神的小羊都应该认得神的声音。可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说我不认得啊，从来都没有听过主跟我讲话，不认得神的声音？为什么？就是这里没有跟着他。他说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你如果常常跟着耶稣，他说就认得他的声音。有些羊呢，他虽然有牧人，可是他像一只没有牧人的羊一样，自己高兴走哪里就走哪里。这就是没有办法明白神旨意的原因，很多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喜好、看法偏行己路，那所以不认得神的声音。那你要认得神的声音，很需要就是你要一直跟着他，跟着他。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好，谢谢。这里在新约里面呢，他讲到好像只有一条律，就是你要一直遵他而行。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只有一件事最重要，就一直尊他，尊他为王，尊他而行。好，就是跟着他，这就是跟着他的意思。好，他说当你这样一直尊他而行呢，你就在他的同在的里面一直生根建造。 你里面灵魂的锚就一直抛在稳固的磐石上生根，而且开始一直建造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要生命有成长有建造，多么需要学习遵他而行，一直跟着他。他说呢，你这样子呢，你就会信心坚固。所以一个常常凡事来仰望神，要明白他的旨意，而且知道他的旨意，他就顺服的去做的，他里面有很坚固的信心。像穆勒，他为什么很多时候他祷告还没有成就，他就知道神已经垂听了，因为他知道他一直都在遵神而行，凡事他知道神的旨意的，不管多困难多痛苦，他都一定遵神而行的，所以他知道他的祷告神一定垂听，信心坚固。所以你看穆勒大有信心，他知道神喜悦他，神常听他的祷告。所以他们有一次他要去一个地方讲道，结果呢在船上那个起了大雾，那很大的雾，那他就跟船长讲说，我礼拜五要到那个地方去。船长说，不可能的，你要看看这种情形，这不知道多少天才能够散。他说，不，我的神从来没有对我失信过，他既然是礼拜五要我到那里讲道，他就一定会带我到那里的。船长就一直在说不可能，结果他就跪下来祷告。祷告以后，那船长看他跪下来，船长也要跟着跪下来祷告，他就站起来，他说，你不必祷告了，神已经垂听了。对，信心坚固，他不需要常常依赖别人，他知道他常在做神所喜悦的事，所以他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了。他祷告了，他就知道主已经垂听，他说不会的，礼拜五一定会到那里。他说你不用祷告，船长要祷告，他说你不用祷告，你祷告也没用，因为你不信。所以穆勒是很知道神做事法则的一个人，你祷告有什么用？你不信神会听，你祷告干什么？好，那结果果然他祷告完以后没有多久，雾就开始散开来，他的船准时到达那个地方，他可以在那里讲道。那我们要学习明白神的旨意，我上次讲到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前面先讲到几个先决条件。好，为什么那个先决条件太重要？我不晓得你们常常去记住这些先决条件，在你的生活里面去操练。你必须是一个对的人，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讲到明白神的旨意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说，跟随里面的引导，恩高的教训，里面的感动，圣灵微小的声音。我讲到那个声音常常是一个意念，很少是一个声音，偶尔但是很少。好，那可是你需要在你的全生活里面，你来听了这样的信息，你回家你生活里面一定要很认真的开始操练，往里面去，凡事问他，而且主你要怎么样，好，主你喜欢怎么样，学习去跟随里面的感动。我们有一位姊妹，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就说她有一次她放假在家里面，好，那她说她有一个同事呢，那个同事呢就是在教会里有受一些伤害，好，那然后呢又流产，好，所以她就觉得好像整个跟神的关系都，他就觉得都断了，就是你整个变得非常的沮丧，觉得好像神不爱他，让他遭遇这些事。那我们这一位姊妹呢，就常常跟他说啊，要陪他祷告，好像都没有用。那有一天放假，他在家里呢，中午了，中午他要吃东西，他想要吃什么呢？就想到，哎呀，他的冰箱里有三个粽子，他想热一个粽子吃。那就想要去热一个粽子的时候呢，忽然间里面一个感动，就说你不要吃，把这三个粽子都拿去送给你那个同事。好，那这姊妹就这么顺服，她就把粽子拿了，她就去送给那一位，结果她自己中饭就没得吃了。好，那就没有吃，然后就把三个粽子去送给那个姊妹，结果那个姊妹呢就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因为她流产以后呢，她都没胃口，就身体不好，然后整个都没胃口，什么都不想吃。好，里面会对有一样东西 好像很想，可是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结果他吃了那个粽子，他发现他就是想吃这个粽子，让台湾粽子，这个，哎呀，他就是想吃这个，那啊，所以他好高兴啊，很感动，这样哈。那后来他就问他这个粽子在哪订的啊，那个粽子就是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卖的，那结果他就去多订了一些这个粽子，那订了这个粽子以后呢，哎，有一天呢，神就感动他说，你把这个粽子送去给那一位伤害你的姊妹，就在教会里面伤害他的姊妹，那结果他就顺服的就把这些粽子去送给那个姊妹，就那个伤害他的姊妹，就他送出去以后呢，他离开他家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忽然间神把那个爱浇灌在他里面，他就觉得对神的爱整个回来了，那他就体会到说，哎呀，我的信心应该是建立在对神的爱里面，有根有基，我的信心不应该建立在环境，好像环境被误会被毁谤啊，或者流产啊，好像就是说我的信心不应该建立在这个环境上，而应该是建立在神的爱上才会有根有基。结果那个姊妹沮丧的那些现象全都没有了，就整个好起来了。那你看神的旨意就是这样，我们需要明白神一些做事的法则。比如说神也允许一个人有一些患难临到，例如流产啊等等的，可是呢神用别的方法去跟他表达爱，那但是呢是需要有顺服的器皿愿意让神来使用。你现在发现，你看神多么知道我们每一个细腻的里面的一个倾向，一个喜欢，神知道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想吃的就是这个粽子，神知道，神感动我们的姊妹这样去送给他。那因为我们这个姊妹愿意顺服，牺牲自己的午餐，可是主可以一连串做这样的爱的事情，救拔了一个从沮丧里面起来。所以凡是你跟随里面的恩高的教训感动很重要，换的是你，你会不会可能你说你里面有感动说把粽子啊三个粽子拿去给他，可能你说哎呀那我吃一个嘛，送给他两个就好了，我们可能是这样，好，或者说哎呀我今天肚子饿，我先把它吃完了，我下次再订了送给他，可是可能就错过神的时候。所以凡事要一直去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遵他而行，多么重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我们这姊妹呢，她就说她自己学习跟随神，她来就说开始这样学习跟随圣灵，她领悟出一个原则，就是当里面有感动她是会让她很 struggle 就是很挣扎的时候，她就很清楚知道这是神来的。如果那个感动呢是就是让他觉得很快乐很舒服的，常常他要再慢一点，我很阿闷他所说的。好，他就讲到说他来到公司上班要办绿卡，好，那结果呢那个老板呢他把该办的第一步该做什么第二步该做什么都送给那个他的老板了，好，可是老板就一直放在桌子上一直都没做一直都没做，一个月过去了都没做，两个月又要快过去没做，但是我们姊妹呢她说这个绿卡她对她而言很重要，因为呢她是单身在美国，美国的法律一直在更换，不知忽然间又下了什么的法律，等一下绿卡又不能拿到，而且呢她的父母就是说身体很不好，那父亲有很严重的病在中国大陆，那他不知道随时会接到什么通知他需要回大陆去，好，那如果那时候没绿卡他根本回不去，好，所以他就心里会很急，好，很希望老板赶快做，好，可是呢他想要去跟老板讲呢里面就不许，主就不要他说什么话， 好，那每一天他就坐在老板的旁边，就看着那个还在，老板什么事都不做。好，两个月过去了，好，三个月快过去了，他那一天呢，他那一天他就觉得啊，他就觉得心里真的很难过，他就说，主啊，我要顺服你到什么地步哈？他说他有时候中午就一个人在那个公司的外面这样走哈，然后就流泪。我觉得主耶稣会非常宝贵这样的顺服。事实上他要去跟老板讲，还是可以去讲啊。老板啊，请你赶快帮我办，你需要先办这个。他说他很知道，可以问老板说，老板你第一点办了没有，然后明天再催他第二点办了没有，可以一直这样子啊。可是神不许，他就顺服。那你愿不愿意这样顺服神？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在跟你说什么，你要去做你也可以。可是他就这样顺服下来，虽然里面很苦，可是他还是顺服下来。好，那后来到有一天，好，大概三个多月过去了，好，有一天他就跟主说，主啊，那我能不能不要去催他，我只是去告诉老板说我有这些需要，就是我需要回大陆，好，还有我是单身的在这里，好，这个法律的问题，好，那他说，主啊，我不去催他，好，我不去给他压力，我只告诉他我会有这种需要，这样哈，可不可以这样哈？那主啊，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只跟老板讲我有这个需要，这样哈？那结果呢？哎，这个主就没有禁止哈，没有禁止呢，那他就还是在等神的时候，主我什么时候可以跟老板讲？老板很忙，他整天都看见老板从早就一直忙到晚，这样哈。那他说，主啊，那你给我预备一个机会，是我可以跟老板讲的。结果呢，他就还是在等，还是在等神的时候，这样又等了一段时间过去，忽然间有一天，老板就说那个公司哈、哦、有一些东西要搬，哈、哦，要搬呢，所以那一天呢，就说下午不上班，哈、哦，不上班就说那结果老板就说那个在公司可以有一个 party， 哈、哦，大家可以留下来吃吃东西呀、啊，哈、哦，这样，那。老板就问他说：“哎，你急不急着回去啊？他说下午有没有事啊？”他说：“我没有事啊，我可以留下。”他说：“那你可以留下来。”他说：“对，我可以留下来。”那他里面就觉得说，他借这个机会都没事做嘛，可以跟老板谈话。他就问老板说：“我不知道下午能不能有一个时间跟你谈一下话。”老板说：“好啊，可以呀、啊。”哈，老板也很高兴哈。哎，结果下午呢，那个 party 他就跟老板讲哈、哦，讲说我有这个需要这样子哈、哦。结果呢，他没想到老板的反应这么好，老板觉得对他那么亏欠，啊、哦，老板那么难过，说我实在亏欠你，好、哦，我一定会尽力的，用全力的，尽快的帮你办，好、哦。然后呢，老板就告诉他说，你要回去看爸爸妈妈没问题，我会给你一个商务签证。好，商务签证，好，那你随时都可以回去，好，即使绿卡还没下来，你随时都可以回去。然后老板就告诉他说，我哈实在太忙了哈，所以呢，我就想要在我们公司里面哈，选两个经理，好，那他就想，某一个是谁，另一个就是你，就老板想选他做经理。那他说：“哎呀，我才来这个公司没有很久，我怎么能够当经理呢？”哈，老板说：“我看见你的对人的态度，哈，都那么好，哈，就是很成熟，哈，那就是老板很喜欢，哈，就是那我就觉得说，你看，你感不感动？原来神有时候给你一个镜子。”他不是要苦待你，原来他是要提拔你。所以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哈，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谢谢。 那这里讲到说保罗呢，他写到神的救恩，罗马书他写到神那个永恒的心意，在我们这个罪人身上他有那么美的计划，然后他最后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真的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你是一个祭物，虽然你活着，但是你要像已经死了一样，不再是我在活，我没有主权，我在没有主权，说我高兴这样就这样，我就是一个活的祭物，是献在神面前的。他说你这样才是在侍奉神，而且他说你的这样的献上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先把他的生命献给你了。好，然后他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心思意念要常常更新更新，让神的话来更新你的思想。所以我们不止情感要奉献给神，我们的心思要奉献给神，因为我们的心思呢，在亚当犯罪以后呢，我们的心思已经是堕落，我们的思想已经堕落，从亚当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我们的思想已经是堕落了，所以我们需要奉献给神，那让神常常来更新我们，变化我们的思想，渐渐他再来掌管我们的思想，我们才会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好，所以希伯来书那里讲到，他说你们的心窍要习练的通达，好，就能分辨好歹，就是你的心思意念要常常让神的旨意来掌管，让神的旨意来取代你天然所以为好的，让神的旨意来取代你，这样心思意念常常被神管理，你就能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歹。我的人很不会分辨，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子最不会分辨，小孩子爱吃的都是没营养的，最没营养的卡利卡利啊，虾味鲜啊，哦，那种他最爱吃的，对身体最不好的他就最爱吃，小孩子就这样愚昧嘛，笨嘛。可是很多基督徒也一样是这样，对不对？就是不懂得选神美善的旨意对我们好的，我们常常要体贴肉体去选那个猪吃的粪土啊，粪土拼命追粪土，那不懂得来宝贵这位神所要给我们这个上好的。所以他说你要心意更新的变化，你才会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实在是可喜悦的，而且实在是最好的， goodness 是 perfect 最好的，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是这么好。那这位姊妹，你看他当时的顺服对他都很不容易，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一天一天等，看起来好像没盼望，老板好像都不管，好，可神又不许他说，可是你就顺服顺服，你所担心的其实是忽然间神可以开出另外一条路来嘛，对不对？神可以居然我们想都没有想，居然可以给他一个商务签证，你去哪都可以，随时都可以。那还有呢，原来神要提拔他，就是借着他不去 push 老板，不去那给老板压力，不去这样一直盯着老板，是很有道理，你是可以做的，但是你在老板面前就印象不好了。所以神其实要他一直顺服，是神要让他在老板面前有很好的见证。所以你看我们顺服多么重要。那所以呢，如果里面的感动是常常叫你很不舒服的，或者觉得很难的，很难顺服的，我们这位姊妹说她就赶快去顺服，我听得好高兴，她接着这样顺服顺服，她体会出一个原则来，因为都会有印证，一段时日以后她发现真的这个叫我觉得很挣扎很不容易顺服的，结果我顺服以后真的发现是神的旨意，而且实在很美，实在很好，他觉得实在很好，他无论在买车的事上，好，
工作的事上各方面，他越来越经历神真的是这么奇妙，而且他就越顺服的习惯。可是如果里面的感动或者那个声音是肉体很喜欢的，他常常就不敢去做，他在等，在问神。这叫做我前些时候一直讲的那个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很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要一个诚诚实实顺服神的心。如果你没有一个诚诚实实我知道你的旨意，我一定要顺服，我不体贴我的肉体，我就是要诚诚实实顺服你，你会为什么我上次讲你会听错声音，对不对？你会听错声音。像 Rosa 上次的见证，他不要跟这个人传福音，他也省事啊，省麻烦啊，对肉体也方便啊，舒服。里面有两个声音，可是他知道传福音是神的旨意，所以就传了。就是你要诚诚实实的顺服神。那很多人为什么老说可是为什么好像又有这个声音又有那个声音我觉得神的旨意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就是因为你都不愿意诚诚实实顺服神，就搞出好多的弯曲。巴兰就是这样。巴兰第一次呢，那个巴勒来跟他讲说叫他去咒诅以色列百姓，他就说我一定要问神，好，耶和华神要我做什么我一定顺服他的，好，所以他就去问神，神就叫他不要去，不要去。可是呢隔一阵子呢，巴勒又送更多的金银来，差遣更多的人送了更多的金银来，巴勒他就说请你去咒诅以色列百姓啊，巴兰就说好好好，我不行的。他嘴巴虽然好像很属灵，好，他说不行的，这个再多经营我都要顺服神的。好，嘴巴是好像很属灵，但是心里不是一个诚实顺服神。他就再去问主，这叫不诚实嘛？因为圣经已经讲嘛，耶和华的旨意岂是似而又非呢？神的旨意岂是似而又非？神不会一下忽视忽灰的，所以神已经叫你不要去了。那你现在因为经营更多了，你就要再去问问神，看会不会神这次比较放宽哈，让我可以去，这样我就可以得到这些经营。所以呢，他们既然没有一个爱真理的心，这个在哪里有讲？在帖撒罗尼迦哈，我们看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节到十一节，十节到十二节。
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同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欢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你必须爱真理，即使这个真理对我的肉体很不舒服，我还是要爱真理。那你没有一个爱真理的心，他说神就给他们，其实这个给就是任凭了，神就任凭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他的道路常常很弯曲，一会儿说神说这样，隔一阵子又说神不是的，神又说那样。为什么？因为他这样以后发现这个很困难啊，一些不容易的啊，然后就又说不是了。例如他觉得神的旨意要他去这里上班，很清楚是神的旨意要去上班，就一去了以后呢发现工作好难做好难做，或者老板很凶然后就马上就想说可能这不是神的旨意，我要再换另外一个啊，自己就又会编出一个理由来。结婚也是，有些人说我们很清楚神的旨意我不是神的旨意，我们两个结婚，一结婚以后才发现性格这么不一样，哇，结婚以后才发现这么多都是我以前没有认识的，没有看见的，我当时怎么好像瞎了眼然后就开始觉得不是神的旨意。很多时候这正是神的旨意，因为神常常就是借着另一半要使你更完全，磨塑的更完全那所以你必须婚前认真的明白神的旨意，婚后你就要认定。那我们要一个爱真理的心， 你看他说，并且在那城门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都是我们里面诡诈。巴兰就是这样，所以他第二次在问神说，哇，我可不可以去啊？神说好，你去。这巴兰死得很惨，他本来是一个先知。就是我们都需要求神保守我们，先知也会诡诈的，也会受引诱的，我们都需要一个求主保守我们，藏在他的光中，而一个诚实顺服他的心。那顺服神呢，那么重要。我们那时候在洛杉矶，我们建堂哈，建堂那时候呢，我记得是93年哈12月10号，我们要付9万块钱，哈啊，付了9万块，就是 close escrow 哈。那那是10号要付，9号呢，那天礼拜四晚上，我们呢已经有8万块钱，还差1万块。那一天礼拜四晚上聚会呢，我们礼拜四晚上呢，常常奉献箱很多次都是空的，礼拜四很少人奉献。那结果那一天呢，聚会那个聚完会了，很多人都走光，我们只剩几个人。我们的司库呢，去打开奉献箱，一打开呢，他就叫出来。说我好感动哦，我好感动哦，刚好10000呢，刚好10000。原来里面有3笔钱，一张就是1000块的支票，还有一个是4000块的一包现金，还有一张是5000块的支票。那我们这个司库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叫出来呢？因为他那一天早上去银行的时候，他就问一下银行，我有多少储跄，银行就跟他讲他有3000块。你知道他已经工作几年了，他只储蓄了一部车跟3000块钱，一个单身的姊妹。好，那结果那一天晚上聚会的时候，就在大家安静亲近主的时候，他说圣灵感动他，叫他要奉献1000块。那个感动就是一个意念闪过去，就是1000块，他也可以把它抹上，可是呢他就顺服了，他就开1000块。你知道这1000块也许对很多人只是很小的一个数字，对他是很大的一笔数字，可是他就顺服开了1000块，就投进奉献箱。所以他那么感动，就是说如果他那时候没有顺服，那就是只有9000块，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彰显。就是我们的顺服对神而言多么重要，在一切的事上神有他的美意和计划，可是因着我们的没有顺服呢，就破坏了神所定美好的计划。借着这一件事，叫弟兄姊妹那么感恩，那么受激励。平常礼拜四几乎很少有奉献，有的时候有奉献是20块钱这样，很少有人奉献的。可是居然10000块，刚好10000块。那另外有一位，那个奉献4000块，奉献5000块那一位姊妹，她不是我们教会的。她说她就是上一个礼拜，哈，上一个礼拜呢，她说她走去停车场的时候呢，里面就有感动，所以要她为建堂奉献5000块。那她也是一个单身姊妹，好，她家的那个 garage 需要整修，那个整修呢，一共就是需要这笔数字。那他也是存了不知道一年还在多久了，总算他就想说12月底年底他可以存到这笔数字哈，他可以存到10000块，因为10000块要整修，他好不容易可以存到10000块，年底可以整修。可是就是那一天是12月2号，12月2号的时候，那一天主感动他要奉献5000块。那他就说，主就说，你要先顾我的家，你先以我的家为念，先顾我的家的需要。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他就开那张5000块，就是下个礼拜来，就是9号来投进去5000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神在整个调度一切， 他在管理一切。如果我们没有常常学习跟随圣灵，你会觉得什么都是碰巧啊，还有什么也没什么好兴奋的。可是如果你常常在跟随神，你发现哦，原来神都在计划。你看二号就跟他讲，所以他下个礼拜就带个5000块在。一般他们礼拜四来聚会哪会带支票的？他也不知道我们10号要最后一天要 cross escort， 他都不知道。你看神那么奇妙，他在计划一切。所以我们要跟随那个里面的感动多么重要。如果你不常常学习留意顺服里面的感动，你没有办法得到主更丰富的，因为圣灵是赐给那个顺从他的人。那你要留意去跟随他顺服他，特别是让你觉得很不容易顺服的，常常那个都是神的感动。你不要像巴兰一样啊，我再问问看好了，再问问看好了，看会不会主这个感动不见了，或者是感动变了，你就会有生发错误的心，至终你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一章25节。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
谢谢。这里呢有另外一个翻译呢，是翻译说当活物站住将翅膀垂下的时候，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就是当活物站住将翅膀垂下的时候，在他们的头以上穹苍之上有声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先站住，就是不要自己忙忙乱乱，不要自己跑在神的面前在那紧张跑来跑去，你要先站住安息下来。还有呢，将翅膀垂下，那个翅膀垂下就是你不用力了，你不靠自己的力量了，降服下来，你不再用自己天然的聪明智慧在想办法。有时候我们虽然来问主啊祷告啊，可是我们自己头脑都有自己的计划在进行着，对不对？然后问主啊，主啊，这是不是你的旨意啊？这个另一半是不是你的旨意？可是头脑已经一直在分析他有哪些优点，如果结婚以后他又有哪些缺点，就已经自己很多一张翅膀没有垂下。很多时候也是问啊，主，这工作是不是你的旨意啊？也是自己先在想，哎，这个工作这个一个月多少，那个工作哦，可是他有 bonus 哦，有股票哈，啊，怎么自己很多的计划。所以虽然问主，可是翅膀都没有垂下，所以穹苍不会有声音的。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站住安息下来，在神的安息里面信靠他，相信他，还有翅膀垂下，不要自己一直在那震动，在那计划，在那筹划筹谋考虑思虑烦扰，那你就发现在你的头以上穹苍之上神的声音开始向你说话。那还有呢，我们就讲到说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第一点我们就讲到要跟随里面恩膏的教训，遵他而行，圣灵的感动。在新约的时代呢，神常常比较是用里面的声音来跟我们说话，虽然有时借着异象异梦，但是这是比较少，而且常常是比较特殊的情况。所以你寻求神的旨意，不要常常要去请人家某一个人有看异象的恩赐，请你帮我看一看哈，看看他是不是哈，是不是这个工作是不是，如果他帮你看到一个异象是一个蛮丑的，那你要不要？或看到一个有身体的障碍的，你要不要？大部分在新约的时代，神要我们在里面认识他，因为他说他放出自己的羊来，羊都认得他的声音的，羊认得他的声音。所以你要学习去在里面去听他的声音，跟随他，而不要常常要去借着看有什么异象啊异梦。你看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十章哈，彼得哈，我们看第十九二十节。
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
好，谢谢。你看，神这时候给彼得异象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神要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去哥尼流家。那这个对彼得的思想整个的背景是没办法接受的，所以好像在这点上，即使神要跟他说话，他都很难听得进去的。所以神需要借着一个很清楚的意象，然后告诉他，而且还一连三次这样声音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好，那给他这个意象以后，可是呢，彼得还是因为这个十九二十节这里就说，除了有这个意象，结果呢还是有环境的印证，就是有三个人来找他。好，然后呢他还在思想那个意象的时候，圣灵又在对他说话，就是里面的感动，对不对？里面的指引，圣灵对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好，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去看整个新约，神常常喜欢在我们里面跟我们指引，向我们说话。为什么？要叫我们心窍习练的通达，越来越学会明白他的旨意。好，那你再看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第六节到第十节。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好，谢谢。这里你看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又是一个里面的感动，禁止。好，就像刚刚我讲我们的姊妹，圣灵就是禁止他去对他老板施压力。好，那看你愿不愿被禁止，你不要以为禁止就是把你绑住，就是叫你不要，看你愿不愿柔顺的顺服。有些人圣灵禁止不了他的，永远都禁止不了他的，因为自己的自我的意见太强了。好，那还有呢，他说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那你就知道，并不是像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他也会试一次要往这里去。也就是说，有时候神不是每一步都很清楚就告诉你是或不是，但是你学习住在他的同在里，你学习凡事在仰望他，那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那主不要我往这边去，那我就往这边去。好，那主如果不是你的旨意，你再来禁止我。好，那就是一个敞开的心，常常来仰望他。所以他们是想要往那个有一点试探性的要去，试探性的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那不许。好，不许呢，他们就越过美西亚又下到特罗亚去。结果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神就在夜间的异象中有一个马其顿人来求他。好，那所以你会发现，大多数神对我们的引导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比较少是异象异梦。那特别有很多人都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整天又在请人家解他的梦。所以我们为什么心思意念需要常常求主来管理我们，管理我们。好，还有即使先知跟你讲，哦，他看见一个异象啊，你们两个是神的旨意或者不是啊，或者等等的，那个都是要查验的。有关明白神的旨意，你不要让这种来决定，那个只能作为一个印证，是你里面有感动，里面真有神的很深的平安。好，然后那个作为印证。那另外呢，我就是讲到说，你看这里圣灵禁止，神的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所以除非我们这个人常常放下我的意见跟看法， 放下我的聪明智慧，否则神的灵不许，可是我的魂的思想很强，我觉得这条路好，这里啊中国人很多，一传一定很好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常常放下自己的这些，圣灵很难引导我们。还有如果我们没有常常一个清洁的心，主我真的只要你的旨意，照你的旨意行，不要照我的意思，那你也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你会像巴兰一样。我不晓得这一些有没有让大家更清楚为什么讲到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些先决条件都讲到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诚诚实实要顺服神。好，那还有我的眼目常常在神的身上，有一个鸽子眼。好，那你就发现明白神的旨意并不是那么难，而且你应该相信神一定会让我们明白，凡你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的，你都会明白。好，那记得要站住，要垂下你的翅膀。好，那声音才会开始来，神才会开始引导我们。那这是我们讲内在生活常常要操练的，对不对？安息下来，放下自己的意见。好，那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136首。136首，这里讲到顽梗我心已终于屈服，心愿属主，唯愿属主。不要再顽梗了，好主，我真的只要柔顺了。他说求神美意紧紧的护持我，与我心意全相融合。好，就让我喜悦你所喜悦的，让我爱慕你的旨意。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
Oh, oh, oh.
主，你义和美圣护持环绕我居其中。他就说，主啊，你美圣的旨意要一直保守我在你的旨意里面。他说心绪理顺，平安来隆隆。当我们的心这样顺服的主而去，你就发现很顺，平安隆隆。所以一个顺服神旨意的是最深的平安，是最快乐的人。他说我灵魂如鸟出凡笼。很多时候每次我们顺服主旨意都是为了叫我们得自由得释放，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不愿顺服主的旨意，我们就不平安，就好像鸟困在笼子里一样。所以顺服主的旨意多么美，美善的旨意，为了叫我们得自由得自由。我们一起再唱第三节，得神之旨。